的姐妹带领我们献这首诗给我们的神。的确我们要紧紧的跟随我们的主，一生愿意跟随他，我们才能够真是活着生命更加丰盛。那么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继续来从箴言书的一些经文来思想我们怎样活出智慧的人生，使我们能够生命更合神的心意，并且能够蒙福。我在过去已经讲了好几次，智慧不是只是正确的事，智慧也不是只是合乎道德的事或对的事，智慧是合乎神旨意，但是又是我们做人做事的生活技巧。随着情况的不同，我们知道怎么样做正确的选择，正确的决定，好叫我们能够在生活上更合神旨意，并且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生活生命更加蒙福。那今天我和弟兄姐妹思想的题目是金钱的智慧。金钱在箴言书也是常常讲的。我讲过，在箴言书里头呢，箴言是讲的最多，这个智慧这两个字是讲的最多的，因为箴言书的主题就是要教导我们生活实际的智慧。第二个，我上次前一次讲过的就是话语。生活中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讲话，讲话要有智慧，所以箴言书也讲到很多舌头言语。第三个呢，箴言书讲到生气，我们的情绪，所以上礼拜我们讲到生气的智慧。那今天我要讲的是金钱的智慧。金钱是我们生活里头脱离不了的，对不对？我们每天大概都在用钱吧，有没有哪一个人每天不用钱呢？你至少吃午饭，你 grocery ，你住家，你的交通买汽油都在用钱，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碰到决定怎么样使用金钱，怎么样对待金钱，使得我们在神面前活着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能够真正在神面前蒙福。所以今天呢，我主要跟弟兄姐妹讲了一些不是真，因为很多箴言书里头讲到很多金钱的金句，但是我主要讲到一些关键性的。什么叫做关键性呢？就是这些经文你必须要去看重它，并且要去操练它，你才能够进入智慧的人生。这些经文是关键性的，你对金钱的态度的使用的目标，你必须看重它，必须了解，并且你要去操练，然后你才能够进入智慧的人生，因为金钱跟我们的生命是很有关系的。所以下面呢，我们就先读一些经文，我选出一些有关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箴言书10:15-16。来，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奸臣，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一人的勤劳至生，恶人的尽相至死。下面 OK 对不起，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知怨人的必得知怨，囤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祸患追赶罪人，一人必得善报。穷人耕种多得粮食，但因不义有消灭的。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贫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嬉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幸灾乐祸。对不起，
万年其中的称号
啊，对不起，刚刚十七章第五节幸灾乐祸其实还有一些字，我们把它打字漏掉，大家回去以后要仔细看啊。二十四节我们再读一下，二十七章二十四节，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诚实人必得夺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慢我的名。 OK， 好，我们经文就暂时读到这里，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本来不认识你，我们本来是活在罪中，不认识真理，活在没有真理，没有指望，也不晓得怎么样活着跟你有好的关系的一种生命。谢谢你主耶稣，你自己亲自到世上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用爱赦免我们，用爱吸引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进入真理光明的国度，能够活在你面前。今天我们再度把箴言书的这些有关金钱财务的经文我们要再度思想。我们下面求圣灵保惠师和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亲自教导我们，不管是讲的听的，都从你受教，因此我们能够活出智慧的人生。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怎么样对待金钱？金钱脱离我们每日生活必需品，但是除非我们认识刚刚的经文，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智慧人，我们可能有时候还在金钱上会受害。所以从刚刚这段经文呢，我觉得我们如果要真的成为一个在金钱上有智慧的人，我们必须了解到金钱的权势。金钱是有势力的，它可以带来邪恶的势力。虽然金钱也是上帝的祝福，但是撒旦却可以使它成为邪恶的权势。第二个，我们必须了解到为什么金钱有这么大的权势，到底它的根本原因在那里，所以我们才能够避免。第三个，我们必须知道怎么样攻破这个金钱的权势。所以弟兄姐妹，有三个你一定要知道，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智慧人，你知道金钱是有权势的；第二个，你知道为什么金钱有权势；第三个，你必须知道怎么样攻破它，所以你成为一个自由蒙神祝福并且有能力真正成为金钱上智慧的人。所以我们分三点来看。第一个，金钱能成为全恶的权势，金钱真的可以成为邪恶的权势。那这里不是在讲圣经是反对金钱啊，事实上所有世界的宗教的信仰，中国人的佛教也要否定金钱，哦，金钱不好，希腊人只注重灵魂不注重物质，只有基督教的信仰，只有我们的信仰是看重金钱，并且金钱不是不好，并且是上帝的祝福。是不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看圣经上我们看到许多人，你看创世纪亚伯拉罕，对不对？忠心的跟随神，被神训练，慢慢成为有智慧的人。上帝用金钱产业祝福他，使他能够继续把神的国度往前推进。我们看他的子孙雅各也好，我们看到以撒也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创造这个世界的，神从来没有轻看这个物质的国度。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使人有灵魂，有肉体，并且有这个世界在那里，要人为他管理，荣耀神。在那里，人因为神的祝福，在那里享受上帝所创造一切物质的世界。所以基督教从来不排斥金钱，也因为这样，所以箴言书里头讲到上帝的祝福，当一个人活在神面前，按着与神同行的时候，上帝 很多时候是用物质金钱来祝福他。啊，我们仔细看看，好比说有一些经文，你看箴言书勉励我们做人要努力，对不对？不能懒惰，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怎么样？富足。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愚妄人的愚昧终是愚昧。请注意，圣经先鼓励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当我们认识神，活在神面前有智慧的时候，通常我们的处事待人也都会比较好的关系。上帝的确也会用金钱来祝福我们，有些时候不是金钱，但是他用我们的才能，用我们的人生的智慧去祝福别人。因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有物质的世界，他造我们人是管理上帝的被创造的世界，所以很自然的，这个世界有时候他用金钱给你更多，因为要你管理这个物质的世界，有时候他给你更大的属灵的生命跟属灵的认识，对真理认识，要你管理这个属灵的国度。有些人的祝福是物质方面的，因为神托付你金钱去管理物质的国度。有时候神用你是用在属灵生命造就你，使你用你属灵生命去光照，去把神的属灵真理去祝福别人。所以神用各种不同方式来祝福我们，神不排除富足，并且常常用富足金钱来鼓励我们。箴言书第十章22节，我这里没有写，还甚至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但是加一句话，常常没有忧虑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拼命赚钱，不一定是神的祝福啊，弟兄姐妹，你们不要以为我很有钱我就是神的祝福。多少人受到金钱的伤害，多少人金钱的邪恶权势已经控制在了生命，等一下我们要讲，那不一定是祝福。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使人富足，他说神常常用物质祝福人，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这个人是有智慧活在神面前的。而这种人他说必不常常忧虑，看到没有，这是上帝的祝福。你看看在下面还有一些关于金钱的祝福，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受高油的不致富足。这箴言教了什么？教导我们生命要有智慧，不要放纵你的喜好，肉体的喜好，不断的享受，却忘记了还有其他很重要的事要做。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箴言在鼓励说，一个人如果知道平常生活的时候有节制，知道要积蓄预备将来不逆境的日子，这个人将来他会更有钱财。但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平常赚多少就用多少，当然将来是一个没有智慧的，将来当然是贫穷。所以箴言绝对没有否认金钱的重要，并且上帝常常为了人为他管理这个事，有些人他会托付给他财富来管理他物质的国度，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真理。但是讲到这个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成为有金钱的，因为刚刚那个大家都知道啊，但是有一个你必须知道，如果你要成为金钱的智慧人，金钱虽然是好，也是上帝的祝福，但撒旦反过来可以让他成为邪恶的权势。就像我们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都有肉体的情欲，都有原罪，撒旦就借着这个原来的罪性控制我们，使我们都活在罪的权势之下，成为罪的奴隶。同样的，人如果没有智慧，金钱成为邪恶的权势，使得他成为金钱的奴隶，并且被金钱所害。中国人常常这样讲，怎么样？鸟为食亡，人为怎么样？财死。中国人还有时候会讲，一个人呢很 stingy， 赚了钱不知道怎么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使用荣耀神，叫守财什么奴，就像罪的奴隶。我们人真的可以成为金钱的奴隶的。彼得前 提摩太前书后面第六章是不是讲到，他说贪财乃是怎么样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有许多愁苦就把自己刺透了。看到没有，贪财是万恶之根，很多人因为财就反而是给自己愁苦，刺透自己，还引离真道。的确金钱有邪恶的势力。可能弟兄姐妹，你说箴言怎么讲？箴言就是很警告我们这个。你看，金钱能成为怎么样能够使人成为邪恶的权势？就是使人道德堕落败坏。这边两节经文，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穷人耕得耕种所得，穷人努力去耕种是对的，但用不义的他最后要消灭。诡诈的天平是什么？就是那个古代的人啊，做生意因为没有今天那么的准确的量的那个重量啊，所以商人卖东西，你拿东西来，我用这边用砝码，天平的一边是砝码，比较一下啊、如果要给你多少钱是一磅啊，就称一磅的，好比说麦子一磅称给你，这边他砝码本来是一磅，故意把它写成两磅，所以其实就给你一磅，你以为他给你两磅，他恰恰给你两磅的钱。诡诈的公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这在讲什么？这在讲到说，人常常可以为了金钱而道德败坏，用诡诈、用不老实、不 honesty 的方式去得到金钱。这是第一个，不是金钱可以使一个人道德败坏，用诡诈的办法还可以使人不治。想走捷径，箴言书十三十一节，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诚实人必得福，想要急速发财不免受罚。急速发财是不是真的会使我们遭害啊？会啊，很多人成为赌棍啊，整天泡在赌场啊，甚至家里都不去了，是不是？家里都不回了，整天最后还输了，倾家荡产，是不是？想要急速发财，不是说一定会发生，但常常会发生，不治。这种赚来的钱也只是坏了他。很多人赌博不回家，家里也不管。现在的世界更复杂了，很多在华尔街做这个股票生意的。内线交易，对不对？内线交易不速之财，他不愿意辛辛苦苦去研究，去跟他的客户讲说这推荐什么股票吧，他用这个内线交易一下就可以赚很多钱，但是被抓到会怎么样？所以金钱可以使人不智，没有智慧，这不是神要的，最后他反而为了走捷径自己受害。还有呢，金钱呢，不只可以败坏我们的品德，使我们用诡诈的办法赚金钱，不只是使我们想走捷径，最后自己受害，它可以破坏整个社会的经济稳定。我刚刚已经讲了，上帝造我们人，主要是管理他的世界，他给你多钱，目的也是为了好好管理，不是给你自己，是为自己。借着这样，他来祝福你，让你生命有用，被神使用。但是有些人却为了钱去破坏社会的经济稳定，箴言书十一章二十六节说：“囤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这在讲什么？这在讲很多很多有钱的古代有钱的商人他很有钱，他也不怕，他把所有市场的这个 good 的这个商品都买进来了，不卖他不怕。他可以一个月两个月不卖，通通把你买进来，等到大家的缺乏的时候，包括对方的生意人也通通没有货买，货通通在他的仓库，最后他要把它调高价格卖出去，你一定要来跟我买。弟兄姐妹，这在法律上是没有犯罪的，对不对？我卖不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我有钱，我买了，我仓库很多，我放在仓库，我暂时不卖，你表面上看不出他犯罪，但其实他已经在做。违反上帝创造人的旨意，为他管理，只为自己破坏 经济的稳定。但是还有一个，金钱可以使人欺压穷人，这个才是更可怕。箴言书14:31说，欺压贫穷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22:17，我这里可能没有写，富富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箴言书在讲什么？他讲到人有时候把金钱看成最主要，忘记金钱的目的，最后他可以为了钱欺负他的奴隶，欺负世界上的穷人。是不是你看过很多电影，那个现在可能比较少，早期电影很多黑奴，对不对？美国很多西方买这个黑奴，不把黑奴，为了让黑奴好好帮他工作，可以把他绑起来到稻田去工作，给他很根本就没有薪水，完全以后要打你就打你，完全没有保护。你看人金钱是真的是使人败坏的。那今天更多了，今天有没有有钱的欺压穷人，有没有这样子？中国来的我们都知道血汗什么血汗工厂，你到印度，到第三世界国家，到印度也好，到巴西也好，到中国也好，非洲也好，很多血汗工厂。什么叫血汗工厂？血汗工厂就是老板为了赚钱，他给那个员工很低的工资，给他的那个工厂的环境很败坏，温度很高，甚至于有化学污染，甚至于有辐射性污染，甚至一天做16个钟头，不管它，就是为了自己的赚钱。真的是这样子，血汗工厂，第三世界国家很多。箴言警告我们，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为什么？因为上帝他每一个人都很宝贵，上帝给我们金钱，给我们人类有管理这个社会的制度。一个不公的经济制度下面是辱没那穷人的，并且上帝常常跟穷人认同。我们神的儿子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他到世上来，他体力到人的贫穷，不止物质的贫穷，属灵的贫穷，完全没有指望，完全是结局是在地狱，完全没有爱，完全是在罪恶痛苦的光景，永恒的罪恶痛苦里头。上帝为了拯救我们，他到世上来认同我们的贫穷，他自己成为贫穷，出生在贫穷家，他到最后走完世上的道旅程，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也贫穷到一个地步，一件衣服都没有，别人为他的衣服抢夺。所以当我们欺压贫穷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很伤神创造的旨意，欺压穷人。最后一个，金钱为什么是邪，可以成为邪的权势？除了使我们的道德败坏，使我们想走捷径，使我们欺压穷人，使我们破坏社会的经济的健全，还使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就是灵性的堕落。你看看17:15箴言书，讥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这是什么意思？这讲到说一个人越有钱的时候越来越自信，看清穷人都不行，这些穷人一定懒惰啊，这些穷人一定从小不好好念书，不知道其实是上帝给他恩典，给他天赐有更多的，这些穷人一定是平常为非作歹。嬉笑穷人，越来越自信，越来越看越来越自信呢，不信靠神，所以他最后他的判断都错了，判断都错了之后呢，其实他以后他反而受到了钱财的灾害，幸灾乐祸。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不是这种光景？很多有钱的人越来越自信了，很了不起啊！这个我们叫做什么？中国人叫什么？财大什么呀？气出啊！我看到在台湾、在中国，好多这个有钱人哇，讲话好大声啊，甚至于他比政府的官员厉害。他很会赚钱，我承认，他好像还成为一个道德专家，在新闻上在那警告人，甚至于他有时候还教导人生哲学。 有时候还来警告别人不会管理政府，哇，好厉害啊！喜笑穷人其实是看清，因为穷人也是上帝所爱的，有神的形象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箴言里头啊，有一个地方啊，不是叫我们故意贫穷，他叫我们要谨慎。当我们啊灵性还没有不好的时候，不要去求神给你太多钱啊，太多钱你不信靠神。你看箴言书33:8-9，祷这个作者的祷告，求你求神使我不要太贫穷，也不要太富足。为什么呢？赐给我需用的饮食就够，恐怕我饱足就不认上帝了。一个人一有钱以后就心高气傲，不需要神，我没有圣信仰，我没有神，我照样有这么多钱，反而害了自己。然后呢，贫穷了，太贫穷了不行，太贫穷以后他怎么讲？以致亵渎神的名。有人生命不好，灵命不好，贫穷到个地步，怨天尤人，埋怨上帝，埋怨哪有神，不公平，这什么神，不要信。的确金钱是有邪恶的情势，我们看得很清楚。今天中国是不是自从这个国家是不是叫主席啊，主席啊，习近平，你看这个叫什么，习近平他开始反贪以后，真是可怕，对不对？整个中国你看很多这个有权有势的通通落马了啊，真的是求救不得，并且还继续要打下去。你如果仔细看到所有世界国家腐败的金钱财务腐败有贪腐的，最后这个国家都不行。你看南美洲，你看非洲，你看很多国家，当这个国家陷入钱财的邪恶的势力的时候，这个国家开始会有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国的习近平主席他开始准备拯救中国要还腐，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啊，我看他还是让人去学习圣经快一点。所以 OK， 所以我们了解金钱是有邪恶的权势，除非你认识到这一点，你不会认真去学习金钱的智慧啊。好，那如果你知道以后，你会问说，牧师，为什么金钱会有邪恶的权势啊？钱很好，每天都需要钱啊，钱我还可以做很多好事，也可以生活的舒服，为什么金钱会有邪事？我们看一些经文啊，箴言书10:15，富富的财物是他的奸臣，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啊。我很喜欢这个Living Bible 啊，美国有一本是叫活用圣经，他这样翻译 ：The rich man's wealth is his only 什么 strength， 请记住 only strength。The poor man's poverty is his only curse。这什么？他在讲到说，当一个人金钱每天都要碰到，并且没有他也真是不行。哎，的确可以给我们有一些安全感，可以有一些自觉的很不错，但是会到一个地步，使得人常常把金钱成为他的安全的来源跟信靠的对象，是不是？承认，是不是？我们大部分以为有钱我就很安全了啊，我这一生够了，我不怕什么了。成为你安全的来源，所以你拼命要钱，然后成为信靠钱是你的对象，这是违反上帝造人的法则。的确金钱可以给我们供安全，金钱也的确可以提供我们的保护，贫穷的确也给我们很多的惊心胆跳，给我们的忧虑，但上帝有一个更重要的法则，就是人被造要紧紧的倚靠上帝，要从上帝的爱、上帝的能力在那里得到依靠，要不然人一定会出了问题。什么叫做富富的财务是他的奸臣啊？问题叫奸臣是什么意思？坚固的城市，对不对啊？今天可能我们在美国住久了哈，不太稀奇这个大城市啊。你到中国好了，大家都想住上海买这个豪宅，对不对 啊，到北京买豪宅，买在二环一环，并且一高一高一好，坚固城在古代代表一种安全感，因为古代的时候，这个那时候打仗的时候，如果住在城市里头，有城墙的保护，城墙里头有很好的经济秩序，在那里有法官，有在城门口有人在那里治理这个评判谁对谁错。如果你住在城市以外，没有人保护你，一点都没有安全。所以坚固城代表一个人的安全感。所以很多人都有钱的人都要住在城市里头，不像我们美国，我们喜欢住在 suburban 啊。不过我发觉也在改变，现在亚洲移民越来越多，我发觉美国的城市的房价涨得比我们郊区更快啊。你到三藩市你去买一栋房子看，自从 crash 以后到现在，三藩市房子至少涨了大概两三倍，我们郊区房子顶多是回到以前的价格，对不对？受亚裔的影响，因为城市有安全。所以当圣箴言说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是说人把财富作为他最大的安全的来源。而穷人呢，穷人贫乏就已经完了完了完了，是他的败坏。一个穷人没有钱财，以为他一生就完了，哇，就失去很大的安全。你说这样的生活好不好？钱财是好，但成钱财成为我们安全来源的时候，你看这个人的生活就会有问题了。股票一上下一跌，你大概睡不着觉。工作稍微不顺利，你大概很紧张。被换工作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保罗在腓立比书怎么讲？我知道怎么样怎么样，处丰富。我也怎么样知道主贫穷，我知道主富足，也知道怎么样缺乏，凡事我都可行，可以靠着主。是不是这样的生命是比较健全，比较平安，比较喜乐？当我们把金钱成为坚固城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它超过神，因为我们应该信靠神。耶稣所不能侍奉神又怎么样侍奉吗？耶稣没有反对金钱，但他怕你把金钱作为你唯一的信靠的来源的时候，你的生活一定会有问题。你为了金钱，你可能就被 suck into 那个败坏的权势，你可能做生意就用不公平的法则，你可能就自己觉得很了不起，看清穷人。其实金钱真的不是我们唯一信靠的来源，也不是万能。金钱是不万能啊，金钱可不可以买爱情、买婚姻？很多有钱人最后为了钱还离婚了。你看前一阵子我们中国来一个女孩子叫什么邓文迪，对不对？邓文迪嫁给谁啊？嫁给美国最有钱的这个 Rupert Murdoch 这个人是美国的。Media 不只是报纸现在已经不流行了。Media 广告事业最有钱的 Rupert Murdoch 离婚，很多有钱人家庭夫妻关系不好，很多人亲子关系不好，甚至很多人为了金钱，儿女还可以不孝顺父母。甚至今天我看社会新闻，很多孩子为了父母，祖父不给他钱，可以起来就杀死自己的祖父父母。金钱不是万能，中国人说富不过怎么样三代，真的是这样。我认识一个中国人他认为金钱是万能，很爱他的儿女。我们每个人都很爱儿女，这个孩子大学毕业练完研究找到工作，赶快给他买一个房子。他以为是 sad， 我这个孩子没有问题了，将来一定很平安，又大学毕业又有工作，现在给他一栋房子很好。没想到结婚一年之后离婚了，离婚的那个房子一半要给他太太，金钱不保啊，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太快把金钱啊，圣真言也鼓励我们，有钱也是要为子孙遗留啊，祝福他们。但目的不是让他成为安全感啊，是让他感恩。所以你要让他知道他灵性稍微有一点根基以后，你才稍微帮他买房子。你跟他买那离婚，你完了。所以真言书告诉我们，你看，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
想想看，我们哪一个人钱财可以让你再到永恒呢？你离开世界，这个钱财留给别人，如果你子孙没有智慧，他把你报销掉；如果你没有子孙，你钱财不知道给谁去了。并且冠冕岂能存到永恒？当你见神的日子，上帝要用我们今生把他托付我们的钱财怎么样的来用来祝福别人，为他管理，并且怎么样荣耀神。不是钱财不好，我们要用的合宜。如果我们不是知道是上帝所托付的，在永恒里头我们没有冠冕，冠冕岂能存到万代？这个更可怕，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唯有公义能使人脱离死亡。发怒的日子，什么是发怒的日子啊？弟兄姐妹，就是上帝审判人类的日子。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站在上帝的面前接受审判，他要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的是不是有好好的跟随他，是不是有好好按他的心意而活。很多基督徒以为，哎呀，我信主了，我不怕审判。不是，你信主以后，上帝不会因为罪让你下地狱，但是他会要看我们是不是忠心来赏赐、奖赏我们，来称赞我们，这很重要的。发怒的日子，钱财没有用，要看我们怎么使用。并且发怒的日子啊，是神的审判，也不是只有将来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今天上帝仍然在世上在审判人，你知不知道？上帝怎么审判人？他任凭。当一个人一直活在罪中，不听真理，不信他，上帝给他一再一再的机会，上帝给他真理，他越来越刚硬，最后上帝任凭他按着他的情欲去活，这是上帝的审判。罗马书第一章讲的，上帝的审判就是看你这个人，我一再给你机会，你却一直刚硬不要，最后说上帝，我也没有办法，任凭你去放纵你的情欲吧，最后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受苦，这是上帝的审判，是不是？看到中国周永康，是不是现在上帝审判领导他？真的是上帝审判领导他，哇，他富可敌国，对不对？审判的日子，钱财没有用的，地位也没什么用的。箴言鼓励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不要把钱财当成我们最高的安全的来源、信靠的对象。这也就是为什么箴言也提到我们对神的金钱跟神的关系要忠心。你看他这里说，你要箴言书第三章五到六节，第三章一到十二节，其实我在第二讲讲过，我在第二讲说你怎么样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你要学习信靠神，你要常常活在神的爱中，你要知道在苦难的时候你只能靠神的爱能够胜过，你这三关能够胜过，你会很快成为有智慧的。其中一个讲信靠神，三章五到六节，他说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看，一个能够信靠神的人，他在碰到危机的时候，碰到紧张的时候，他不会很容易就 panic， 对不对？他不会做错误的判断，他会从神得指引，他当然会比较有智慧。而其中怎么样你能够操练，你能够信靠神，就是承认上帝给你的资财有部分是托你来管理的，将你财务的一切粗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代表我在承认这个世界是上帝在管理的，在承认上帝给我的才能不是只是让我活在只为自己活，乃是为神而活。当我们把粗俗的土产来尊荣耶和华，是代表我们在操练，在承认，在落实我们这个知识，金钱不能成为我最主要的信靠来源跟安全的来源，上帝才是我信靠的对象。任何一个人不知道有收入的时候马上感恩，知道这部分是上帝用来荣耀他托管我，我应该感恩的时候，慢慢的金钱的邪恶势力就开始在生命里头了。这点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操练。好，那么金钱的邪恶的权势，一个就是我们常常把金钱当成是我们的安全唯一最高的安全来源跟信靠的，还有一个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把它成为我们自我肯定 自己觉得很成功的基础，是不是？有钱的人觉得我很不错，自己是不是比较有自信一点？你看看，再看看刚刚那个经文啊，刚刚那个经文我讲怎么样啊？回去那个夫妇啊，十章十五节，可能这里我们要再弄。对，十章十五节，夫妇的钱财是他的坚城，坚城还有什么意思？坚固城代表这个人觉得自己很不错，能够住在城市。我刚刚已经讲了，觉得自己很成功啊，对不对？我都很想搬到三藩市了。为什么？我以前也不习惯大城，我是大城脏兮兮的。我住在郊区，多么干净，多么的多么的舒服。开车，后来我老了，现在年纪上了，开车很痛苦啊。我也想搬到三藩市。后来我女儿住三藩市，我才知道，哎呀，到三藩市真的是很不错。哦，真的是交通方便，要吃什么出去就有得吃，还不止这样。当你住在那个高楼大厦，你进去自己都觉得很高。我很不错，哎，我能够住在豪宅，你看几百万的豪宅，你马上自尊就来了。富富的钱财是他的坚城，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都在找我怎么样叫做我很成功，我很不错，至少我还不错，还可以，还很不错啊。住在豪宅的人就是这样，住在豪宅的人，你到中国住在豪宅，这个就很有信心，就是财出气大，就很满足，真的是这样。富富的钱财是他的坚固城，我们常常也会落入这种光景啊！真的，越有钱就越有自信，讲话就叫捞过界啊！你企业你去当嘛？你企业家你在教导人家什么心灵的真理啊？胡搞，捞过界啊！自己觉得很不错，然后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自信，后来自信由他的判断其实是错误的，可能短暂的正确，他可以赚很多钱，但其实他最后对他人生没有真正智慧。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用不义之财的人，或者是用不正常得钱财，把金钱成为他的信靠的对象来，到最后你看他都出了问题，都出了问题。但我不是说钱财一定会出问题啊，很多人很有钱的真的是知道善，知道了解这个真理，这不是我的安全来源，不是我信靠我成功最主要对象，我能够祝福别人来成为他最对象。你看现在社会很多出了这样的企业家，是不是神很祝福他们？ Facebook 啊，你看他捐多少钱？ Bill Gates， Warren Buffett， 90%， 他们知道钱财不是我的真正成功的地方，不是我最大的意义。他不像我们中国首善啊，行施舍还要登登报纸，没有，他们不让人家知道，这别人挖出来的，这很自然，因为他知道这个真理，他知道，因为他们可能从小也到过教会，我不晓得他今天还是不是基督，至少他是在一个有真理、有基督教文化的国家长大，他知道这个真理。如果我们把金钱成为我们的坚固城，成为我们的意义。成功跟价值肯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陷入邪恶的诠释里头。今天，钱财反而带来我们的痛苦，甚至应该不要说以为我们这样真的不容易啊，弟兄姐妹，我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受这个试探。为什么？因为别人也这样看你，对不对？你是不是你比较有钱呢？大家就对你就另眼看待哦。所以雅各书有没有讲到？到教会你不要看这个人穿得很华丽，圣经讲不要看到这个人地位很高，穿得很华丽，你就特别尊敬他，坐到前面来，哎，你怎么穿拖鞋来坐到最后面去？我们世界都是这样看人，包括我们有时候从小也这样，真的要很谨慎。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不要辱没穷人，不要看轻穷人？真的，我们都已经被这样的带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都成为这样，甚至世界的舆论报纸整天就是高举什么呀？企业家，嚯、哦，你创业成功不得了，你是神了、啊，你创业不成功，少提你一点，不要提。整个世界这样，箴言也是这样警告我们，看到没有？贫穷人弟兄都恨他，对，财务使朋友增多，但贫穷人朋友。疏远是不是？今天社会是这样嘛？你有钱啊，你有地位，你朋大家就整天来跟你打交道了。一没有，大家避得远远的，以免麻烦。贫穷人甚至于 弟兄都不喜欢他，怕他扯进去还要帮助他，何况朋友呢？真的是这样，很现实，就是整个世界不懂得真理，不晓得金钱的智慧，落在撒旦的欺骗里头，把金钱成为一个人的价值最大的肯定的来源，把金钱成为他的安全感的唯一来源，信靠的对象，所以才会成为这么大的权势。弟兄姐妹，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今天我们是不是这样？要操练，真的不要，金钱是很重要，没有错，千万不要成为你唯一的安全来源，要不然你生活成了 up and down， 你稍微比较不如，你觉得哎呦我很失败，我这个人生不行，你到你的大学同学，人家都已经买好几栋房子，我只有一栋房子，你抬不起头，多痛苦啊！你自己陷入网络，因为你不懂，这个就是根源，这就是根源。富足是他的坚固城，他把它当成他的坚固城弄，上帝才是我们的坚固城，上帝的肯定的爱的接纳才是你最大的成功，最大的满足，最大的喜乐跟最大的安全。好，那么如果知道金钱的势力，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势力，你就要开始操练，你必须要去攻破这个权势，你要 intentional， 真的，但不要只是知道，不要只是听到了就算了啊，听到算了没有用的，你必须 intention 故意的去操练，去把这个习惯，把这个看法，因为这个看法已经摆在我们脑筋里，从小到大世界都是这样看，所以你已经被影响太深，你的父母以前也是这样带你，你的邻居也这样带你，你的学校也这样带你，必须故意的去把它打破坚固的营垒，你必须攻破他的权势。怎么样攻破权势？你必须深信圣经的真理，金钱是上帝托你管理而已，上帝祝福你金钱多，表示要你管理物质的国度，上帝给你有聪明智慧，美好的属灵真理的认识，要托你管理属灵的国度，什么都很好，都是很重要的。上帝所看的成功，是在神面前有智慧、有信心，并且与神生命有神的生命，有好的人际关系，这才是真正的价值。认识金钱只是上帝托我们管理。路加福音主耶稣教导这边讲，大家就知道，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啊，这段经文很多人误解，耶稣是不是认为金钱是不好不义的钱财？不是啊，他只在强调很多人真的不懂得使用金钱，落在金钱的邪恶势力，他才讲说，用我们的角度来讲，用我们世上不懂的人来讲，从你们角度，其实你们把金钱用得很不义。他说如果甚至于在不义的钱财不忠心，谁敢托管你？倘若在别人不是你的，你的才能、你的时间、金钱都是上帝给的，如果你在那边不忠心，谁又敢给你更多呢？我们必须好好的为钱管理，活出按照神的心意。上帝有时候还会更大的祝福你，有时候是金钱祝福你更多，为了要托你来管理金钱，有时候是托你管理智慧，要你管理属灵的国度。你看这里经文真言书讲得很清楚，有失散的却更怎么样增添，失散越慷慨，不管你是对人慷慨、金钱慷慨，或是你的跟人际关系慷慨，你越施舍，上帝越祝福你，给你增多，你越吝惜过度的，反致贫乏。弟兄姐妹，这个中文圣经其实翻译不太对，你们知道吗？不是吝惜过度，乃是节俭超过他所应该给的。这里讲说，一个人如果越加给，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给，上帝也祝福你，使你呢以后可以给人更多，祝福别人更多，为他管理。但如果你该给的啊，有一个程度是该给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是否该给，我想你都知道，上帝拯救我们，他脱离我们管理他的国，我们对上帝的国，我们有该给的，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有该给的，我们对朋友看到平凡，我们有该给的。如果这个都没有动的心，都没有给的话，这个人最后上帝一定不敢再托管给他。好施 舍的必得丰裕。你看一个人肯给，上帝给他有更丰富的生命，不一定是金钱，不一定是属灵，但是总是会给他更丰裕，可以滋润人，可以帮助人。这是神的法则，神管理这个世界就法则，给你金钱才能是托你来管理。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有一个我们真的要操练，要学习施舍给穷人，不能只是给福音给教会，这是应该，这也是很好，为神国度，但给穷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因为刚刚我们一开始读了，欺压贫穷的是辱没造化的主，上帝特别跟贫穷人，因为同时跟他认同，戏弄穷人是辱没造他的主。有一次大概几年前，我遇到一个美国的朋友，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基督徒，圣诞节他知道我是牧师，他刚从 Michigan 搬来，大概一年都不到，三宝再给机会认识我，知道我是牧师，可能我曾经跟他稍微介绍别人，他是白人，所以没有到我们教会，但是他圣诞节他打电话给我说Pastor J， 你知不知道湾区哪边我可以带我的孩子去pack the sandwich box， 孩子你交钱啊，你不要以为 pack sandwich box 他要感谢你，你是要交钱去帮助穷人。上帝特别跟贫穷的认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原来都是很贫穷的，不一定物质，但是属灵很贫穷。上帝爱我们，到一个地方为我们到世上来。你记不记得在那个马太福音，记不记得有一段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对不对？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的时候，世人在上面，他有把那个怎么样啊？公啊，这个绵羊跟山羊分开，对不对？绵羊跟山羊分开，绵羊就代表信靠神、跟神同行的。耶稣说：“好，你跟我一起在国度。”跟我一起治理，享受上帝永远的祝福跟喜爱的时候，他说：“为什么我可以跟你一起坐席？”他说：“因为你为我的缘故到监狱里去看我，看我耶稣。你也曾经我没有衣服的时候，你给我耶稣衣服穿；我没有食物，你给我吃。这些绵羊就说：‘耶稣，我什么时候给你啊？我什么时候给你衣服穿？没有啊，我没有啊，我什么时候给你啊？’”这个食物吃，我怎么到监狱看你啊？耶稣，耶稣说：“你坐在这些谁啊小子上面，就是坐在我上面。”耶稣是有这么大的怜悯的心，他要我们像他一样的这样怜悯，坐在小子上就坐在耶稣一样，所以我们必须在这方面有所操练。那第二个，如果你要攻破金钱的权势，能够活出在金钱上有智慧有自由，蒙神更大的使用祝福，你必须知道有一个原则，一个事实，就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成为贫穷，使我们成为富足。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是富足。主耶稣有多富足啊？这个世界都是他造的，每一个山群羊都是他的，他为了我们的贫穷，为了我们原来那个属灵生命的贫穷，或是我们物质，他到世上来愿意为我们，甚至于成为贫穷的人，成为一个单身在马槽，成为被人家看见什么都没有，最后还一点衣服都没有，就坐在十字架上，为了是我们。除非我们知道这个，相信这个福音，并且让这个福音融化我们的心，我们不会成为很慷慨的人。当我们想到主耶稣为我的贫穷的时候，他愿意为我的成为，他本身付出为我成为贫穷，在十字架上这么的爱我，你被这个感动，你知道，你也常常思想这个时候，你那时候你才会知道使用金钱是慷慨，并且自己都不知道啊！你千万不要弟兄姐妹，你不要说有施舍就给他更多，所以你又说，哎，你有没有听到很多牧师讲到，哎，你奉献越多，上帝就给你越多钱哦。这个人就为这个原因奉献多一点，你这个你还是想要拥有更多嘛，对不对？我施舍更多，上帝就会祝福我更多。你目的还是想干什么？还是想要更多，存更多一点？你的信靠来源是什么？对象还是金钱？你的安全来源是金钱？不，
你的施舍、你的奉献的东西，不是因为上帝要给，上帝有时候给你很多，不管怎么，他一定给你更丰实用。但你的必须要到一个地步，主耶稣这么爱我，我原来是这么贫穷，毫无指望，离开世界什么都没有，在地狱，属灵生命是这么糟糕，他跟他那么富足，你必须让这个放在你的心中，并且融化你的心。那时候你的施舍的奉献都不觉得什么，那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上帝是可信靠的。他爱你到一个地步，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完全可信靠。他看我这么的有价值，我不需要借着金钱来肯定我是一个很成功的人，我也不需要住在豪宅才认为人家看得需要人家看得起我，觉得舒服一点。不，上帝这么爱我，你才能够打破那个权势。所以你必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操练。每次当我们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每次我们奉献金钱给神的时候，本次我们去施舍，千万不要自己觉得了，乃是因为想一想上帝这么爱我，他为我这么贫穷。这样你去做，你慢慢的，你整个人被上帝改变，你可以超脱那个金钱邪恶的权势。上帝要更大的祝福你，或许是用金钱祝福你，使你更会管理金钱，或许给你更丰盛的属灵智慧跟生命，你可以去帮助别人的属灵的生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创造这个世界不是要我们贫穷，你把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做好的托我们管理，并且要让我们在这里享受。但是当我们人犯罪之后，我们就不认识你，我们失去了安全感，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价值是在哪里，所以我们常常用金钱作为我们坚固城。今天我们看到你在箴言书里头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求圣灵保惠师继续的教导我们，叫我们能够不断攻破这个权势，叫我们能够成为金钱自由的人，不管富足丰富，不管是贫穷，我们都能够靠主的力量常常喜乐，常常活着是有安全有意义的人，叫我们能够荣耀你的生命。求主祝福我们，大大使用我们，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